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有没有感觉头晕呢？死的变成不死，扭坏的变成不扭坏的，变来变去啊，那么就有一种好像是晕的感觉哈。第一次念的时候，不知道他究竟要讲什么。那么呢，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曾经都有我们这一个的看法，这一个的想法啊，就是这对我们信仰，老实说，你是不是百分之百完全接受里面所讲的事情呢？有一天我的收到一个信息，一个信息是怎么样信息呢？他就说，他第一句话叫妈妈，你在家吗？那么然后这个信息里面就说，妈妈你在家吗？然后我在看，他说我的手机跟我的钱包丢了，现在呢我就用另我的朋友的手机打给你，那么你因为呢我现在需要赶做一些事情，那么我需要你给我钱，那么你在家的时候我回来帮你拿。弟兄姊妹们，你听到了，你有没有怀疑这个信息？会怀疑啊，你们真聪明。那么我就可能这一个人不知道我有三个孩子的，那么我就问，有没有只是喊妈妈 OK， 这一个放任何地方都准确，但是我三个孩子是谁？那么刚好我就跟我的儿子在聊，因为呢儿子兄妹之间啊，弟妹之间都是会这样聊天，多他们讲话多过跟父母讲话的。那么我就问他，哎，你有没有听到姐姐他们掉手机这一类的？妈妈你被给人骗了，这个是诈骗。好的，就是去问，哎，究竟有没有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我不知道你在刚要信主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否有很多的这样的挣扎？真的吗？耶稣真的复活吗？耶稣真的是被钉十字架吗？是你们为什么是什么原因？他们好像我们中国人啊，起初的时候讲我们的信仰是鸦片，是毒药，是要迷惑人心的，还是这一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个情况。那么若是你曾经对我们的信仰有这个疑虑，我会觉得非常正常，很好，表示你是愿意在这个信仰上来追求，这个信仰上来渴慕，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一直来讲到哥林多，那应该去到差不多都已经是最后的了哈。那么呢，哥林多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十四章，其实他一直讲到教会的问题啊，讲到教会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啦，拜偶像的问题啦，崇拜聚会的时候的态度的问题啦。那么他得到这些的资料是从哪里来呢？格莱士这个家族的人带来信息，所以他知道的。但现在呢，他们这些问题上已经解决了，到十五章好像要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呢他没有引，但是他就是讲有些人要问这个问题，有可能这个问题呢就是当时很困扰这一些信仰的信主的人，好像是说真的有复活吗？那么我们的前辈啊，先人呢，或是我们的祖宗啊，他们有没有复活的机会？他们可以吗？同时他们有经过 火葬啦，要土葬啦，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的骨灰，那是什么？总是去哪里能够复活呢？都是他们当时在研究的问题。当然，这一章的经文在整个的新旧约当中是最详细的讲到我们将来是怎么样，我们有究竟在复活的时候是怎么样。这一章是整个整本的圣经里面最详细的，当然帖撒罗尼迦也要讲一点，启示录当中最后的清楚一点，但是呢最整全的很最能够详细了解的这一个是很重要。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你今天你的信仰的基础，为什么保罗用这一章一到五十八节里面这样详细的讲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信仰上能够有好好的基础，特别是面对现在的环境里面，老实说基督徒不容易做，基督徒生活里面也是不容易过。但是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给我们，就是说身体的复活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篇，越是我们不相信这样的时候，可以说你还是不相信，你还是只是在门外，你不明白。那么身体的复活不是指灵魂的不死，那要搞清楚这一点。因为呢，为什么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的时候，保罗在雅典讲到我们基督的复活，希腊人当时的希利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些的哲学家他们脑海里面总是 要解释的， 要分析这些的事情，要证据，要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从来不相信，只是说你可以说他是灵魂的不灭就 OK。 因为他们相信，希腊人是相信肉体，若是你这个肉体是什么样，肉体是犯罪的肉体，那么呢若是死了，你的肉体已经没有了，那么就已经结束了，就没有什么身体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将异端定在他的身，将这一个事情就放在保罗的身上，保罗就将他们跟他们来争辩。那在这一件事情上要先要注意两件事情。这一章的讲到的身体的复活，我们不是在这里详细来跟你解释我们灵魂不灭哈，这一个事情哈，不是跟你们讲到这一个。那当然希腊人觉得物质的身体是犯罪的，是该死的，所以怎么没有可能复活哈。那么但是呢，在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确信的，在这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只单单讲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第二，这一段这一章的经文主要是讲到在主里面基督徒。你不要跟我讲那么我还有个公公，还有我婆婆，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么他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这里没有讲。要讲的要看的哦，未信的人死了，那么可不可以有机会去到神的国，或是这一类，那么你可以去找，在马太福音里面去找到答案，耶稣有讲过这一个事情。但是呢要详细的在基督里，这里再一次讲到在基督里，所以这一个我们 要确信。那么呢在这里，因为保罗听到就是说当解释一章十四章讲到教会的问题，会众面对的问题，然后在这里他听说有一些人在这一个信仰上有这一个模糊，有这一个挣扎，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就是说 啊，这一个复活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有些人去哪里找有些人？有些人是什么人？不知道，多少不知道，但是肯定就是可能有过你，有过我在这里来挣扎。那么保罗就非常严谨的将这一段的经文放在我们里面。第十五章一到二十八节就说，我们信仰的基要，基要在哪里？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这一个在历史的事实里面已经想明，这一个不用我们去争辩。还不信的历史学家都知道，耶稣的复活到现在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所有留下的痕迹，有见证人。耶保罗在哪个时候是有人亲眼的看着他复活，摸过他的手，甚至在他的身上里面，他们在祷告的当中耶稣的出现。那么有一个门徒不相信，你给我摸我就相信，耶稣伸出钉痕手给他摸。那耶稣是有肉体的，有这个身体的，不是一个灵魂的飘来飘去的。然后耶稣当着门徒当着信徒升天，避天世界去。所以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这个事实是没有人反驳。保罗说，当时我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可以做这个见证人，所以这一方面不容我们去怀疑。然后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就是什么样，连比拉多都很惊讶耶稣为什么就死了那么快。然后他的其中一个门徒要求将耶稣的尸体去埋葬。耶稣是一个死人，完全是一个死人，被包装起来，被埋葬，完全是死，没有生命气息的一个尸体。但是却是他身体改变了，他改变到一个身体，就是能够适合在永恒当中存活的那一个动态。那么为了证明这一件事情，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讲出一到二十八节耶稣基督真的复活，然后第下去的就是耶稣的复活的身体是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耶稣的复活跟我们复活有什么的重要。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们看过很多很多宣教士的影片，或是看过很多动人的见证，这一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动人？就是他们不怕死。我一个同学，神学院的同学，他还低我两年的同学，但是他非常爱主，跟随她的丈夫在泰国里面服侍很多很多年，她的泰文她的泰语厉害，能够教学生，她的音乐很强，到处都能够用音乐来敬拜神，是非常真的神很大使用的这一对的夫妇来服侍。但是大概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癌症，就回到香港去医。但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为他祷告怎么样，但是他就是看这个死亡对他来说一点威胁都没有，他很喜乐。那么我从没有听过一个人将要临死的时候他强调我不要打吗啡给我，因为他知道你打了吗啡就是说 你已经失去了什么的回应的能力还是怎么样。他不要，他要做什么？我要开一个感恩的见证会，我要开见证会。在他的病房里面，医院知道他这个心意，就专开一个厅给他。他丈夫推着他，推着他到这个，在这个礼堂里面，他请了很多的人，他的亲友、他的亲属怎么样，都来到他里面。他去分享他短短的人生的当中，神怎么样怜悯他、恩他，在各样的经历当中，作为各样的经历里面，他是怎么样的看到神大能的作为。他所相信的就是那真又活的那一位。结果很多人都受感动。 你们不要哭，要是你们信了耶稣，要是你们跟我都一样，我们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是会相遇的。不要哭，我只是睡觉而已，我不是离开。为什么他能够怎样的肯定怎样的心？因为他拿住这一个的真理，基要的真理，就是说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只是睡觉，我们在永恒的当中我们是有这个把握，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五十到五十二的时候，先这里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很清楚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我们一同来念好吗？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好，那多次说你们都要改变。首先，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我问你，现在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国吗？我们这个身体可以吗？不能。在这里讲了，不能。那么被扭坏的不能承受不扭坏的，我们这个身体会扭坏吗？会吗？会，火一烧都没有了，不用烧了，就很多事一下子就没有的了。但是呢，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如今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的事情。奥秘就是神知道，我们不知道，你怎么样聪明都解不通，只有他只是给我们知道。奥秘呢，就是说，就是奥秘是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都要睡觉吗？不都是要睡觉是什么意思？死亡。有一个哪一个不死的？只是先后而已了哈。那么当时啊，保罗还没有死嘛，所以说我们不都是要睡觉吗？乃是要改变。原来这个奥秘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复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同什么人？在主里面睡觉的人，给他们怎么样？身体，给他一个 永恒的身体是能够适应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的身体，明白吗？那么人就问，究竟是给我什么的身体呢？那当然给你身体呢， 你再看前面呢，这个是神的主权。但是呢，你说我最漂亮的哪一个我就最好了啊，不要这很老的样子，很不好看。我要年轻一点的，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是最漂亮的，我要哪一个？那不要神认为你最好的给你的。那么他小孩子啊，他们不是大人啊，是怎么样？这个主权在神的手里面，但是他肯定是将最好的给你。但是你这个身体呢，你不要理他。哦，他已经走了，他已经走了很久了，他已经什么化灰了，或者是怎么样，神都会给他。不论在哪里，不论在哪里，不论怎么样形状，神会给他。那么我们这一些人呢，还在的人呢，还在的人，神会给你身体改变，然后正道永恒。那么这一个过程怎么眨眼之间，就是很快，快到一秒两秒你还算得出来，但是快到你没办法数算，就是一刻之间。那么在这个就是号筒末次吹响，在启示录里面很多提到，帖撒罗尼迦也要讲，这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是呼喊这些的基督徒来了，耶稣基督再来再作王的时候，和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起来，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要进到神国的当中，神要接我们的时候，一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身体，给我们不一样的身体，是我们能够适应神生活的，适应属灵生活的哪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先后的次序，死了的人在主里面先离开的，睡觉的人耶稣将他们带回来，然后接这些在地上的仍然在的。所以我们越是有福气的，我们看到耶稣再来，但是我们越是主还没有来的时候，纵然我们死了，在永恒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个新的身体。那么在53到57的时候，就一直讲到这个对比了。这个对比什么怎么样呢？变得坏的总要变成不坏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在这个时候在什么，那是经上所记的，被吞必得性的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就是我感谢神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在这里再次说，其实老实说，有人问我，哎，牧师啊，为什么你开车那么慢？那么 你知道我怎么样回应吗？因为我怕死了。年轻人开车很快也不怕死了啊，就很紧张，因为我怕死。老实说，怕死谁在这里不怕死？因为我们都怕死，因为我们怕死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后面的事情，所以我们怕死了。而且呢，这个怕死就成为什么？成为撒旦的要威胁我们的工具，是吗？常常看到新闻呢，有一些人、哦、被坏人怎么样去掳去啊、哎、怎么样威胁啊，将他们绑架啊、哎、做很多的事情，就是要他们威胁他们的生命咯。那你和你的家人给钱你了，你和你在做什么的事情了，你不然我就将你处理，我就将你杀掉，我就将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 就要做跟他们一样做犯罪的事情哦。最近我看了这个新闻，就是说现在呢最多人来骗案的是骗谁？骗他的家人，父母的退休金啊，家里面的怎么样房产啊，家里面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这个孩子这样子啊？为什么的？因为他后面有人威胁他，后面的人他落在一个不好的范围当中，给人威胁，所以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保着自己的生命，保着自己的生命，怕死，所以跟他们一起来骗人呢，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咯。所以怕死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感受，但是就是缺失在这个过程当中，给那撒旦的一直的威胁，一直撒旦来恐吓，利用我们做不应该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威胁是到哪里去，所以马罗在这里说什么？警人，我们可以胜过得胜的死亡。在圣经当中，耶稣跟我们说，能够杀你的身体肉体的，你不要怕他，但是能够伤害你灵魂的，你就要怕他。撒旦可以伤我们到哪里去？撒旦可以伤我们到哪里去？伤我们，伤害我们的身体。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有一本就说是毒刺，记得吗？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什么？用脚踢这个刺，这个刺是能够伤害人，这个刺是让人很痛苦，这一个刺是让你可以抬不起头，这一个刺是让你一生很遗憾。撒旦就是要用这一个方法来伤害你，让你就是在一个肉体上受尽折腾，但他没有这个能力去伤害你的灵魂。耶稣所以在这里说，是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耶稣是说，我是可以，当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一个的情况的时候，神耶稣基督一定会打败撒旦，打败撒旦，他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撒旦纵然他好像很厉害，我们让我们没办法走进去，但是神可以得胜。你看耶稣基督就可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是完全背负了你我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亡，好像撒旦得胜了，是吗？好像撒旦得胜了，但是最后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撒旦的权势在哪里？完全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相信原来最终得胜的就是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你还怕什么？是我们的肉体都会过去，这个坦然，但是当我们知道我的神比人会得胜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看到了，而且他神给他的一个这个复活的时候一个身体，他的身体是怎么样，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怎么样。耶稣复活的身体可以适应在永恒的国度当中， 我们呢，我们同样是适应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肉体是会过去的，这个很简单。我记得我爸爸到末期的时候，他是肺癌，但肺癌的 我们一直担心就是爸爸他有没有得救的把握，他在永恒的当中有没有得救的把握，这是我们一直忧虑的。但是到他快要临终的时候，因为我的家人知道他非常痛苦，所以他我们家人都很着急，哎，姐姐你去，你去跟他讲，你去跟他讲，他最听你的了。那么没办法，那么就去跟他讲。因为他到晚期的时候，他的耳朵真的完全听不到，我们就用写，用有手写，用写在纸上给他看，就问他，我就问他，爸爸，你知道你有没有，你相信耶稣很多年了，你有没有得救的把握？他看到这个字，哎，哪里有？哇，听到这一句我真的很担心，哎，哪里有？那哇，我很忧虑，马上就很忧虑了。那啊，你还原来没有这个把握，然后我就去，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很焦虑，因为他知道差不多时日不多了。那么我究竟去哪？其实他在慌，他在忧虑，但是他没有这个把握，他没有这个把握。然后我就在医院里面有一个宗教的部门，有一个我想有第三者来问他，可能他会讲多一点。结果我就请了一位的在这个宗教部门里面有一个基督教的，有个牧师，我就将这个情况跟他说，他就来跟我的爸爸来聊。然后呢，一句一句，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好的耐心的 来跟爸爸聊，然后就一句一句的来来去，然后就问他，然后知道他真的不清楚，然后就跟他讲了，跟他解释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是怎么样怎么样，你是否是这样子啊？他就一样一样的来填下去，结果他的这一个的牧师告诉我们，哎，你爸爸清楚了，你爸爸得救了。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个是我们还没有信主，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我们真的很担心他究竟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知道原来死亡只是一个过程，就是睡觉而已，在永恒的当中，神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活，新的不一样的这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我们这一个第五十八节就是整段经文里面，我现在可以做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永恒的把握。我们今天的生活就是将来的在神国里面的树荫，在神国里面的情况，我们在这一个地面上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去处理。五十八节我请我们可以做什么，在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请我们一起来诵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分开两样事情，第一，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第一个，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信仰来检讨一下，希望今天的信息给你在这个信仰上你自己有得救的把握。 你知道这一个的过程里面，在永恒的里面，你是有一份子的。越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知道我死了是去哪了，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把握了，我越是你要疑惑，你快搞清楚。不知道死亡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威胁，所以你看很多的宣教士为什么明知道要死，他都从老远的地方来到我们中国要将福音传给我们，他都是人呢，为什么不怕死？我们呢，给人家一句话我们就摇动了，给人家一个眼神看不起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为在人的面前我要怎么样也掩饰我的身份，我不敢承认主。我对我的信仰有多认真，我知道我在永恒里面有福分吗？第二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公，这一段经文是要做传福音，坐在神的事情上，多做主公，为主而做。我不是在外面打两份来三份，打这些的工的时候，只是来兼顾我自己的生活，却忘记了神在你这身上的使命。老实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强调我们的信仰要扎稳？因为我看到越是我们信仰不扎稳的时候，其实很简单，我来崇拜其实就是浪费时间。当我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哎，今天有事我不能来，今天我有什么的哦，很忙，谁来帮我？他来只是来服侍，哦，今天我没有排班，没有排表，我就不来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态度，其实就是讲到我们信仰的根基。纵然你的奉献，纵然你常常来教会来团契，但是老实说，要是你的信仰没有这样扎实的时候，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你会觉得可有可无的时候，其实是根本你对信仰还是不清楚的。竭力多做主工，我很感恩弟兄姊妹们，人问我为什么你们施工会那么多人的需要吗？需要那么多人吗？还是不是吗？在这里我很感恩这些每一位的施工委员的成人，我们十多位，大家都是非常忠心努力的来服侍，来建立这个家。他们摆上的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你们的劳苦，哎呀，牧师都没有称赞我一句，你不要等我称赞你，神称赞你，同时弟兄姊妹们称赞你。我们呢，要纪念在主里面劳苦的人。弟兄姊妹，每一次我们来，台语各方面都已经安排好了，课业都做好了，不是必然的，不是必然的，是弟兄姊妹们在后面，我们有没有谢谢他们呢？做你的栽培员，带领你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谢谢他们呢？我们有没有感谢他们呢？他们在主的面前的劳苦，你需要纪念，不会突然，神已经给他们奖赏了，但是我相信你的爱，你对他们的关怀，你对他们的支持，却会更加勉励他们所做的，会更努力。
有时候我们灵里面高高低低，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常常建立在情绪里面，建立在我的今天的情绪怎么样。我今天好很嗨，那么哇跟神很贴近。我今天哇刚刚给老板造去骂了几句或是怎么样了，又听了很多很多不爽的话，那么你是跟神很远了吗？就是我们常常活在这个情绪的当中，你要小心，我的信仰在哪？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父神，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愿神，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我们所领受的，恳求圣灵光照我们，不要再次让我们再次犹疑，再次在得罪了你。谢谢主给我们这一篇的信息，再次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永恒的保护完全在神的手里面的时候，主啊，就让我们活在当下，降到我们，让我们因着有永恒的保护，以致到我们好好的活在今天，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